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在空中和你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或者是当中有些东西你想知道多一点，或者有些疑问的话，你记住一盏听的时候写低它，然后跟我联络，我会尽快地回应你对我的问题或者一些意见的。今天我们就要开始一卷新的书卷，这个就是旧约的路德记。路德记就记载了一个来自异教和拜偶像的摩押地一个外邦的小妇人的故事。由很多方面，他的族群是被放逐的，而他却是能够认识以色列的神。正如波亚斯在路德记的二章十二节所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虽然路德记只有短短的四章，但是讲及一个了不起的小巨人和一个了不起的信息。咁喺呢四章里面呢，经文交代咗主耶稣基督嘅家谱，证明咗基督呢係大卫嘅后裔。有啲人就话啦，路德记主要嘅目的呢係记载呢一份嘅家谱。但我同意呢个家谱呢係呢卷书嘅好重要嘅目的之一，但係并唔係最主要嘅目的。路德记同耶稣基督嘅降生呢係有密切嘅关系嘅。如果冇咗路德记嘅话呢，就好难将大卫家同埋犹大支派结连喺一齐。由圣经嘅创世纪到到伯利恒嘅马槽，再去到十字架，去到君王嘅冠冕，同埋将要嚟嘅基督，再嚟嘅大卫宝座呢，路德记都记得非常之清楚。当中嘅环节呢亦都写得非常之细致。呢、这个就係路德记喺编写喺圣经正典里面嘅原因。不过路德记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表达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这个就是救赎了。只有至亲的亲属才可以施行拯救，神要透过中保来拯救我们。既然只是有神才能够施行救赎，他自己就必须要成为那一个中保了。在所有正统的赎罪的理论里面呢，至亲救赎是最基本的条件，而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波亚斯呢，就是唯一一个合格的人选。一般人认为这一卷书呢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波亚斯和路德呢都是普通人，他们的爱情故事呢就是救主对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故事是几个美丽，这个真是一个很特别的爱情故事。在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呢就这样记载，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在这里的第一节涵盖了很多信息，神的圣灵呢很奇妙的，先给我们知道的是时间和地点。时间呢就是当士师秉政的时候，那段呢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其中一个最昏暗的时候。在以色列还是在埃及为奴的时候，神就用血和他的大能拯救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带领他们去到旷野，并且进入应许之地。这样是一个几咁了不起的应许呢？如果你以为上一代饱受了埃及为奴的艰苦，新的一代应该会尽心尽意地侍奉神了吧？其实就不会，在士师记所记载的是离弃神的悲惨故事。他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先是好好地侍奉神的，但是后来呢就离弃了神，走了去拜偶像，结果道德沉沦，在仇敌的欺压之下向神去呼求，神就兴起士师去拯救他们了。如果你希望见到全国的灵性复兴，就不要祈求复兴， 是求神让教会经过火炼，这样就一定会带来复兴的。过去呢，神的百姓就是这样复兴，以色列就是这样啦。当他们远离神的时候，审判就会临到的了，神就将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面，又或者是被奴役。当在苦难的时候，他们向神呼求，满有恩典的神呢就兴起士师去拯救他们。路德记的背景呢就是士师时期，当时是黑暗的士师时代，就出现了好像参孙这样的公众人物。这样这个爱情故事就发生了在妥协、腐败和混乱的时代当中，是暗灰里面的一道明光。神在罪恶的世代写下了拯救的故事，在士师的暗昧的当中写下了这一篇爱情故事。不单止这样，第一节还告诉我们知道地点就在犹大的伯利恒，这一样是非常有趣的。对于基督徒来说，犹大的伯利恒有实质的意义的。如果路德记不是发生在伯利恒，耶稣基督也不会在伯利恒降生。当你唱圣诞歌的时候要记住，远在路德记的时候圣诞节已经开始了。随着我们进入这一篇这么美妙的经文的当中，这些事情亦都影响了我们的生命的。犹大的伯利恒，它的含义是非常之深的。圣经里面的名字呢都是有它独特的意思的。伯利恒呢就是粮仓，即是去储起粮食的地方。犹大呢就是赞美的意思。能够住在这里呢真是好好的。路德的故事呢就在这里开始，亦都在这里结束。主耶稣亦都是在这里降生。圣经的名字特别是旧约呢都有特别的意思的。如果没有将这些名字的意思翻译出来呢其实是挺可惜的。经文这样说，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他呢就住在粮仓和赞美之家，但是却是要走到去摩押那里寄居。圣经对摩押的描述呢也很有意思的。在诗篇108篇第9节这样说，摩押是我的沐浴盘。神就是这样看摩押的。他们呢是被遗弃的族女，他们的开始呢是很悲惨的。在圣经里面呢摩押的名声呢也都不是太好。将神对摩押的描述呢换一个讲法呢就是说摩押是我的垃圾桶。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太太和两个仔来到摩押地，他们就离开了粮仓和赞美之地，去到垃圾堆里面找食物。你有没有听过类似的故事呢？我想你立刻会联想到主耶稣讲的浪子的比喻。这个仔离开了富裕的家乡去到异地那里，在那里甚至乎去跟那些猪去争食物。我就不认为主耶稣编造这个故事出来的，我亦都不认为他只是讲一个比喻。主耶稣所讲的每一个比喻其实都是真实的事件来的。当时或者有很多人的仔好像这个比喻中的浪子一样，直到今日这个故事仍然在千百万人的生命当中这样重复住。在没多久之前，我和一个离开了家的年轻人聊天，他接受了主耶稣就立刻打电话回去给他的爸爸。他的爸爸是几咁开心啊。但是呢在路德记这里离开家的不单止是一个浪子，而是整个家。当饥荒马乱的时候他们呢就离开了。他们的祖先阿伯拉罕面对饥荒的时候呢亦都是因为恐惧而走到去埃及那里的。圣经呢一共提到呢13次饥荒那么多，这次呢是其中一次。每次提到饥荒其实都是指神的审判。这个时候呢不单止是士师的黑暗时期，更加是最黑暗的时期。他们不相信神会在赞美和这个粮仓的地方呢眷顾他们，所以呢他们就离开了走到去摩押地。那在一章的意志呢就这样记载，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他的名字呢 就叫做以利米勒，而以利米勒呢，就是我的神是王，或者王是我的神的意思。这个人的名字呢，真是很有意思，在他的工作上面呢，能够做一个美好的见证的。因为呢，当他的同事见到他的时候呢，就会说，哎，我的神是王，又或者呢，王是我的神。你说这个名是多好呢？名本身呢，就是一个见证的。但是拥有这个名字的人呢，却是走到去摩押地，这样就不算得是一个好见证了。他的作为呢，看不出神是他生命的王。而这个人的太太呢，就叫做拿俄米。拿俄米呢，就是甜的意思。他是一个好好的人，对于生命呢，是充满盼望的人来的。好多基督徒呢，就好像他这样，总是呢，能够见到事情的光明面。面对艰难的时候，仲能够超越环境而不受影响。有些人呢，就总是抱怨啦、挑剔啦，但是拿俄米呢，就不是这样的。他们呢，有两个仔，一个叫做马伦，一个叫做基连。马伦呢，就是不健康，而基连呢，就是弱小的意思。咁呢两个仔呢，都应该是好多病痛嘅。嗱，佢哋夫妇呢，都系犹大伯利恒嘅以法他人。经文呢就咁讲，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嗱，佢哋唔单止去到摩押地嗰度，而系呢喺嗰度定居。喺路加福音嘅15章18节，浪子嘅比喻里面呢，浪子虽然系被困喺猪栏里面，但系佢却系咁讲，佢话唔得，我要起嚟翻到去我爸爸嗰一度。有些时候浪子呢，就会在猪圈里面担任很多的时间，但是这家人呢，比这个浪子担任更长的时间。接待浪子回家的爸爸呢，其实可以命令仆人这样讲的，既然他离开了家，又拿了我的钱去花天酒地，更加羞辱了我的名声，我一定要好好地教训他。但是呢，这个爸爸没有这样做，他反而呢张开双臂抱住这个仔，又叫仆人呢劏了肥牛犊，又为这个仔呢着上最好的袍。好多基督徒呢以为神好像这个严厉的父亲一样，如果你翻转头是会被神处罚的。但你亲爱朋友啊，神是不会这样做的。这个家庭来到摩押地那里垃圾堆呢找食物，而他们就决定住在那里。你说是什么件好悲哀的事呢？跟着呢，在路德记1章3节呢，就这样记载，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他们在外邦呢就遇到困难，而这些困难和麻烦呢就真的来找他们了。在约翰一书的5章16节就提到有一种罪是叫做至于死的罪。而对于《使徒行传》5章的阿拿尼亚和撒菲拉来讲，那一种至于死的罪呢，就是欺哄圣灵了。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有至于死的罪，但是呢都不一定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一旦远离神的话，那你就一定会遇见麻烦啦。这个妇人拿俄米在她丈夫死之后跟着会怎样呢？在《路德记》的1章4节呢就这样记载，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他们违背了摩西的律法，他们一旦远离神流落异乡，下一步呢就是叛教，继续沉溺在罪里面，甚至更加严重。这一家人就是这样，他们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娶了两个摩押媳妇。俄尔巴是小鹿的意思，表示呢，她是一个运动型的女子。你或者会奇怪，一个好动的女子怎会嫁给一个这么多病痛的男子呢？另外一个申报呢就叫做路德。路德这个字呢是很有意思的，是代表美丽和品格。路德有一个特质，就是她很靓，但是不是很笨。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后来成为基督的祖先之一。在耶稣基督的肉体里面呢，其实是流着路德的血的。路德在摩押嫁给马伦，这个远离家乡的家庭麻烦跟着他们来，不单止这样，还祸不单行。拿俄米失去了丈夫， 两个儿子又娶了摩押女子为妻。咁喺路德记一章嘅五节咧，就继续记载啦。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嗱，呢两个体弱多病嘅儿子，终于都离开咗世界。拿俄米失去咗佢嘅家人，剩低两个年轻嘅媳妇，仲系外国人添噃。咁喺路德记一章六节咧，就咁记载，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在应许之地的饥荒已经过去了，百利行呢又再成为粮仓和赞美之家。于是呢，拿俄米就决定回家了。流浪在外面的家庭和浪子一样，都渴望回到去父家的身边。如果没有这样的渴望呢，他们就不是这个父亲的儿女了。这个家庭呢就必须要回到家，所以呢拿俄米就说了，我要回伯利恒啊。咁在路德记一章七节呢就咁记载，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要好严肃咁样同两个媳妇倾一倾啦。佢就话俾佢哋听，我要回伯利恒啦，并且之后嘅情况呢会系点添。摩押人和以色列人呢是没有来往的，以色列人也不会跟摩押人打交道。这个呢就好像在新约时代他们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一样。拿俄米就告诉他两个新抱听了，由于他们是摩押人，如果他们一起跟他回到去伯利恒那里，他们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的。这两个媳妇还是年轻，但是永远就不可以再嫁人，不单止要终身守寡，并且过的日子是很苦的，因为拿俄米已经一无所有了。在路德记的一章八节就这样记载了，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各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拿俄米呢对他们好言相劝，说他们都是他的好媳妇，要让一个母亲认为自己的媳妇是配得上自己的仔，其实真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妈妈称赞她自己的外国媳妇是一个好的妻子，她鼓励他们回到去娘家那里，不要牺牲自己跟她回伯利恒。她就这样说了，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咁呢个场景呢实在係好令人感动㗎喎。拿俄米就话啦，如果留喺摩押地，佢哋仲可以嫁俾摩押人过一个新嘅生活。但係如果佢哋跟住佢返伯利恒嘅话呢，咁就冇机会啦。於是呢三个女人就企喺摩押地嘅十字路口嗰度，咁呢攞住手巾咁样大声咁喊喎。咁喺路德记嘅一章十节呢就咁样讲喎。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他们呢就决定跟拿俄米一起回伯利恒。但是呢跟着会怎样发生呢，就是第十一节了。拿俄米说，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作你们的丈夫吗？原来按照摩西的律法，一个男人死了之后呢，他的至亲应该呢娶这个人的太太。如果死者是有兄弟的话，他的兄弟呢也都应该娶他的太太。这一条法例呢好像很奇怪这样。稍后我们会在路德记呢看到这一种情况。因为呢就讲到至亲的救赎的故事。拿俄米诚实这样告诉两个媳妇听回到伯利恒的后果。他呢就说了，你们跟着我是不能够再嫁的。在我的同胞当中呢也都不认同你们的。咁样嘅牺牲实在太大啦！你哋都应该知道，以色列人系唔会同摩押人打交道噶啦。嗱，跟住咧喺路德记嘅一章十二节咧就咁样记载：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拿俄米咧就鼓励佢哋留喺家乡，佢好坦白咁样讲。就算我仍然有生育的能力，你能不能够等我的仔长大啊？ 咁又何必呢？嗱，喺路德记嘅一章十三节咧，继续咁记载：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受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佢就觉得系神去惩罚拿俄米呢个家庭，而佢对媳妇咁样讲，跟住佢咧系唔会有好日子过噶。佢系唔愿意见到佢嘅媳妇咧去承担咁样嘅结果。跟住咧喺十四节咧就咁讲啦，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佢哋咧就嚟到十字路口啦。如果我哋系喺嗰个时代同呢三个喊紧嘅女人擦身而过嘅话咧，绝对唔会想象到发生咗天大嘅事情。嗱，我话俾你听啦，呢件事情系非常重要嘅，因为决定咗耶稣基督会唔会喺百利行出身。嗱，如果当时冇作出一个正确嘅决定嘅话咧，你就不如话俾东方嗰几个博士听，唔使去百利行啦，因为基督唔会喺嗰度诞生嘅。嗱，我哋亦都睇唔出呢个决定咧有几咁重要。不过实际上呢个系一个了不起嘅决定。俄尔巴就同拿俄米亲嘴之后咧就道别啦，但系路德咧就紧紧咁样跟住拿俄米唔舍得走。到最后俄尔巴就翻翻到去佢嘅娘家嘅当中。咁喺路德记一章十五节咧就咁写：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俄尔巴决定翻娘家，佢嘅决定显出佢唔认为以色列嘅神系真神，佢呢决定翻去拜偶像。当佢一翻去之后呢，就喺圣经消失咗啦。但系路德决志信靠神，而从嗰一刻起呢，佢就进入永恒嘅当中。在新约圣经的第一章呢，我们就会见到他的名字列在基督的家谱里面。拿俄米要试验路德是不是真心的，他就叫路德和他的嫂嫂一样呢，回到去娘家当中敬拜摩押的偶像。在路德的一章十六节呢，就这样记载，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从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德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决志归向神。当中呢有七个意义在里面的。这个是一个真诚的悔改，就好像新约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所讲的，因为倚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由路德立志信靠神的决心里面看，我们可以见到他的信是义无反顾的，甚至连自己的家和国都可以放弃。这样看回我们自己，我们对神对信仰的坚持又是怎样？我们可以好像路德这样这么大的坚持和信心去跟随神吗？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反思的问题。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先，请你下一次按时候收听。当然欢迎你介绍其他朋友和你一起收听，一起学习圣经，并且将圣经的真理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同你重复一次，路德记里面是讲一个来自异教和拜偶像摩押地的外邦小妇人的故事。由好多方面来讲，他的群族是被放逐的，但是他却是认识了耶和华以色列这个神。正如圣经所记载过的，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之下。路德记只是得四章那么短，但是却是交代了主耶稣基督的家谱，证明基督是出于大卫的后裔。如果没有路德记的话，就很难将大卫家和犹大支派结连在一起。由圣经的创世记，去到百利行的马槽，到十字架，再到君王的冠冕，和将来基督再来的大卫的宝座，路德记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来的。这个也是因为这样，路德记是编写在圣经正典的当中。不过 路德记最重要的目的是表达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就是救赎。只有至亲的亲属才可以施行救赎。神要透过一个中保来拯救我们。既然只有神能够施行拯救，他自己就必须要成为那一个中保。在所有正统的赎罪的理论当中，至亲救赎是最基本的条件来的。日本人都会认为路德记是讲一个爱情的故事，但是这个的爱情故事却是给我们知道救主对我们的大爱。好了，如果你对我所讲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写信给我，生活上的难处同样可以给我知道，以至我可以祈祷纪念你的需要。还有一些建议都可以写信给我的，记住我等着你的来信的。好了，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